这沙皮雪夫他恨不能挑起中国内部的民族争端，打得越厉害是越好。因此他领兵围攻中影的军队，想把中影军队汉民百姓全都杀尽，但是中影也不含糊，被人家挤到拉萨东北角守住一块阵地啊，一面在这坚持着，一面飞电奇缘，就把这件事情禀报了四川都督，叫尹昌衡。尹昌衡一看事态太大了，马上电请袁世凯。可这时候呢，袁世凯已经执政了，袁世凯感觉到问题严重，马上任命尹昌衡为征讨西藏悬浮使，让他领兵立刻西征。尹昌衡不敢耽误，马上调其川军能有12000余人呢、把后事交代了交代，这才点炮出征，大军浩浩荡荡兵发西藏。尹昌衡手下有一员老将，此人姓顾，叫顾占文。这顾占文当初当过总兵，还当过甘肃提督，领兵作战多年，颇有经验，率领3000人马逢山开道，遇水搭桥，直接赶奔西藏。这时的形势已经发生变化了，虽然说中影的军队还没被消灭，被围困住，里无粮台，外无救兵，在这个沙比雪夫马上增兵两路，一路侵占后藏，把江亚地区整个给吞并了，另外出兵四川，结果占了理塘，把理塘的汉民驻军全部杀光，然后进兵巴塘。巴塘就在四川和西藏的边上，再往前打就进了四川了。顾占文领着3000步兵逢山开道，遇水搭桥，大队人马刚走到四川打箭炉以西，就与叛军相遇，双方展开了一场激战，战况是空前激烈，终于把叛军击退，顾占文一举攻占了巴塘，在这休息了一天一夜，然后继续率队深入。这时他要收复理塘，可这个地方这环境太复杂了，群山环绕，密匝匝全是树木，真是易守难攻啊，要不熟悉地理的是寸步难行。在他收复理塘的过程中，他派出不少细作，后来听细作报告，叛军分两路来支援理塘，大路上能有500多人，由一个头领叫堪布率领，小路上有2000多人，由总司令叫沙比雪夫率领。为什么要分兵两路呢？大路上明晃晃的，这叫钓鱼食，也叫虚晃一招，打算把顾占文的军队注意力全吸引到大道上。可叛军呢，出其不意，翻山越岭，从小道上包抄过来，斜刺里来个奇袭， 打算叫顾占文不被受敌，是全军覆没。这一招也挺高明。顾占文一笑，哦，没想到这个杀敌雪夫还挺知兵，来个明修栈道，暗度陈仓。我领兵多年，岂能上当？好吧，我就来个将计就计。因此他把一部分军队也摆到正面上，加强戒备，实质由他亲自率领1500精兵就埋伏到大朔山崇山峻岭之中，用8挺机枪组成交叉火力，就把这口袋布置好了。等了一天，叛军露了面了。这沙比雪夫认为这次是准胜无疑，你们把注意力全集中到大道上，你哪知道我率骑兵偷袭呀？我打你个出其不意，攻其不备，迅雷不及掩耳。因此在路上他催促叛军加速前进。这些叛军呢，有一部分是藏民，有一部分是喇嘛兵，还有一部分是雇佣兵，就是个杂牌军吧。但这些人体质都不错，翻山越岭，如履平地，快似猿猴。只是这个山炮啊，机关枪子弹不太好用，就被这事拖住时间了。这一天他们翻过大朔山，就来到崇林边上。沙比雪夫把地图打开一看，穿过这片崇林就是个十字路，再往东北一拐就是巴塘。嘿嘿，看来是胜利在握。这时他手下的军队左一堆右一伙都躺在地上，坐在地上休息，有的呢找水喝，有的要解手，还有不少的在这用干粮。就这么的队形不整，一片混乱。顾占文在高处透过望远镜看得清清楚楚，他一看时机成熟了，把手往空中一举，狠狠往下一落，啪一声令下如山倒，连山炮野炮在8挺机枪是同时开火。刹那间大朔山丛林里头片片火光把树林就给打着了，压在山崩地裂一般。这叛军还不知道怎么回事，完全处于被动的地位。沙比雪夫一看，啊，闹了半天官军事先有了防备了，这可不好，把军刀一晃，撤。但是为时已晚，被大军包围，开始是枪战炮战，后来进行了肉搏战，这1000多人全都收庄包圆。沙比雪夫还真不错，瘸着一条腿，在新兵卫队的保护下翻过大朔山，是逃回西藏。顾占文引得胜之兵又来到大道上，配合大道上的官兵把叛军击退，一举收服了李唐。也就是说，四川 和西藏的边界，这些乱兵全都给打跑了。顾占文请示了川都尹昌衡，尹昌衡告诉他继续进兵，抓紧时间，不许停留。他尹德胜之兵就开进西藏。那么这细节比较多，咱就不必细说了。总而言之，顾占文经过大仗小仗十几次战斗，终于打到拉萨。拉萨的中影这地方行政长官还在苦撑着，眼巴巴盼望援兵，一看援兵可来了，赶紧兵合一处追剿沙比雪夫。在五天之后，终于把这白鄂头子击毙在边境之上。顾占文和中影两军配合包围了布达拉宫。单说这位大教主达赖活佛，原本他不想背叛祖国，但是呢架不住沙比雪夫一个劲儿的给煽动，用金钱用好处离间收买，他一时糊涂走错了路了。到了现在见大势已去，是追悔不及呀。达赖喇嘛最后一想，干脆我向政府认罪就得了，该怎么处置就怎么处置，挑起旗来投降了。同时到兵营之中见顾占文和中影前来认罪。你想这是个大事儿，他们两个人哪做得了主呢？赶紧电请北京政府的袁大总统。袁世凯处理这件事儿还不错，因为现在是五族共和呀，汉满蒙回藏是个大家庭，而西藏又是中国不可分割的一部分，达赖活佛又是藏民中最崇拜最尊重的喇嘛，因此处理这件事必须审慎又审慎。最后终于对达赖喇嘛的所作所为一切宽免，既往不咎，只要你回归祖国，我们仍然是个大家庭，我们还是非常拥护。达赖喇嘛千恩万谢，为这件事情还念了半个多月的经，这次叛乱这才平息，一切又恢复了正常。而且袁世凯通过意愿告诉西藏，现在正在组织两院，有参议院有众议院，参议院都是各省的议会选出来的议员，西藏的名额是十名，希望你们赶紧选举派代表进北京，共商建国大计。哎呀，达赖非常高兴，万分感谢，但不必细数。翻回头再说袁世凯，通过这几件事儿，给他的打击可不小啊。袁世凯心说，中国也太大点了，幅员辽阔，人口众多，有好几十个民族，有一点事情处理的不当就得鼓包，看来这还真是不幸之中的万幸。他觉得处理西藏问题非常得意，这个结果也是令人满意的。但是最使他头疼的就是长江流域各省，他深知孙中山和黄兴 虽然不执政，但是在人民的心目之中威望太高了，北方的势力根本到不了南方，要想驾驭这么大的中国，必须孙文得出面呢。哎，有了，不如我把孙中山先生请到北京来，共商建国大业。如果孙中山肯于屈就于我，我们俩携手并肩，我治北方，他治南方，哎，这事儿就好办多了。他马上召开会议，把他的心腹人赵秉钧啊等等等都请来了，商议请孙中山这事儿可行不可行。赵秉钧等人一笑，哈哈哈哈，大总统，您这主意是不错，不过据我看，孙中山他不敢来呀。为什么这么说呢？孙中山深知他和大总统那是生死的对头，水火不能相容，你们俩是政治上的死敌，他怎么敢来呢？况且满清八旗的宗室还有个宗社党，这些满人都恨透了孙中山，曾几何时曾经悬巨赏要孙中山的脑袋，可是恨孙文的态度越来越坚决，是决心越来越大。孙中山敢来吗？别人一听，对，戴总理说的太对了，恐怕大总统这个想法得落空。袁世凯听完了一阵的冷笑，很好，但愿他不来，那就说明同盟会的领袖革命党的魁首是个贪生怕死鬼，他要不来，革命党威望是一落千丈，在人们的心目中那就分文不值，但愿他别来。可是我必须得约请他，他不来是他的事，我得做到仁至义尽。通知报社把我的约请电全文刊载，大力宣传，表示我的诚意，这样咱们才能占主动，孙文才能占被动。高大总统深谋远虑，实在是高。就这样，袁世凯给上海的孙中山拍了电报，而且电报的原文在报纸上头版头条全登出来了。当然了，文人用词太会用了，说的冠冕堂皇，十分恳切，请孙中山到北京来，与袁世凯携手并肩，共商建国大计。全国人都知道，单说孙中山先生辞退临时大总统之后，在南方各省到处讲演，宣传三民主义，特别是民生主义以及建国大纲、自我强兵的办法，深受老百姓拥护。现在呢，他正在上海休息。接着袁世凯的电报了，孙中山也得认真对待，马上把同盟会的骨干好朋友约会到住处，商议对付的办法。参加的人 有原上海都督陈其美，有新从北京回来的教育总长蔡元培，还有汪兆铭等等等等，都参加了。原来啊，蔡元培、宋教仁都在袁世凯手下任农林总长和教育总长，最近由于时局的变化，硬被老袁给挤出来了，现在毫无寸职，也都成了白人了。宋教仁留在北京另有任务，蔡元培回到上海了。同时呢，黄兴也从南京赶到上海来参加这会议。孙中山把电报交给大伙看看，征求大伙的意见，我是去我是不去。黄兴看完之后连连摇头，先生，你要争取我们的意见，那就是俩字，拒绝，不能去啊。袁世凯是个什么人，我们大家都最清楚，此人阴险毒辣，外君子内小人，惯耍两面派的手段，他做的坏事数不胜数，尤其前些日子他杀害了革命功臣张振武和方维，对我们革命党同盟会的人出来杀就是压，最次的是排挤啊。蔡元培老先生不是被挤出来的吗？现在我们在北京几乎无有立足之地啊。看来袁世凯还不甘心，还想用沽名钓誉的办法把先生调到北京，然后加害先生。这个事情说什么也不能去。汪精卫也说，先生您的确不能去啊。您想想，张振武、方维二同志尸骨未寒呢，他们对他都能下毒手，何况对待您呢？您是我党的革命领袖，威望这么高，又是他政治上的死敌，他能饶过先生吗？汪精卫说完了，蔡元培发言，我同意二军的态度，先生，我也奉劝你最好不去，说什么也要拒绝才好。孙中山听完了大家的意见，左思右想，没有良策。